还有一个东西，这个理解跟我们常识刚好相反，就是在这个不管去年关税大战的时候，还是在这个去年今年这个4月份、3、4月份海峡封锁的时候，其实都有一个情况什么呢？就是企业会提前备货，尤其在原材料端啊，因为担心涨价。就像那天跟我们沿线那个女士也是一样啊，就是化工啊、原油啊、能源这些产品，她会提前备货啊。提前备货的话，这些商品就会涨价，而且呢会带来一个暂时的一个生产端的一个小繁荣啊，小繁荣啊。但实际上这个。就是说，它是这样，就是说，这个市场的反应是先是市场端啊，有预期，有反应，担心什么？担心这个海峡封锁啊，油价的上涨对市场带来冲击。紧接着，实际现实中发生了什么？现实中发生的不是说马上啊对需求啊产生影响，或者现实中马上经济就走弱，它其实现实中发生的是整个的生产端啊，这个时候备货很积极，整个生产端的活动反而很旺盛。所以你看那个美国的 PMI 啊，包括我们的 PMI 啊，三月份、四月份反而是比较高的啊，就生产端它其实会产生一个带动和调动。但真正到了其实需求端以后，其实需要再过2、3个月、3、4个月以后的事儿。所以说你会发现整个一个事件出来以后，它的传导效应是什么？先是金融市场计价。然后是体现在什么？体现在生产端的这个备货，尤其是当这个是这个供给端、原材料端开始涨价的时候，不管是原油啊，或者去年的关税大战啊，企业都很紧张，都想提前采购啊，提前锁定价格，因为都会预期什么？都预期这个价格很快就要上升，价格就要升高啊，价格就升高。所以说大家都会提前备货，提前去储备啊，做各种储备。这个时候它其实反映在经济现实呢，它是会带动经济旺盛啊，会让经济反而比较活跃啊，尤其是生产端，这个时候会变得很活跃啊，这个时候会反而会带动 GDP 的增长，包括让就业市场也会变得好看啊。然后到第三步才是对这个消费端的传导，就是发现物价涨了以后啊，消费端没有那么好，也传导不动啊，然后消费端，然后才会再反馈给生产端啊，然后再反馈到生产端以后，然后最后再反馈到金融市场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应该也是比较典型的在走这个历程啊，就是最早2、3月份一打仗，金融市场先下掉了啊，下崩了以后下得要命啊，之后呢就是什么呢啊，之后就是生产端开始活跃啊，开始积极备货囤货啊，然后再过2、3个月以后，需求端开始萎靡，需求端萎靡以后，它会反馈给生产端，然后生产端啊，然后再去裁员降薪也好啊，然后再去影响到金融市场，它也可能会走这么一个 loop 啊，这么一个循环的话，整个对市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话啊，你就会发现什么呢？你就会发现真正啊这个市场的脉络现在走到哪一环了啊？第一环是什么？第一环一定是金融市场的影响，就说是这个三月份就体现在金融市场的计价啊，然后等到3月底。这个最坏的时刻过去以后，市场不会走得更糟糕了。哎，市场这个时候发现，哎，业绩基本面很好，没问题，对吧？然后一看，哎，最坏的时刻不会变得更坏啊，这个时候市场就开始反弹啊。同时呢，这个时候整个在生产端的这个旺盛呢啊，这个数据呢也会反映出来，就是大家会发现1、2、3月份整个生产端非常积极，而且一季度的 GDP 数据也不错啊，然后一季度的企业财报也不错，对吧？都不错啊，因为这个时候才传导到生产端，就生产端企业害怕这个物价上涨啊，所以他要备货备料啊，提前囤货。那这个时候他会。让整个经济活动反而变得更活跃啊，更活跃。所以这个时候企业开始反弹了，整个面对应的一个经济环境也很好，就像我们刚看到的四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一样，对吧？非常好，生产端。然后等到传导到需求端的时候，可能要等到啊这个2个月以后、3个月的时候，比如说5月中下旬啊、6月份，我只是假设这个时间，这个时候需求端才会说，发现啊，原来需求跟不上啊，你物价涨了。啊，然后你这个价格调上去了，发现需求端不跟啊，这个时候需求端再反过来再传导到生产端啊，反过来成影响生产端，影响经济活动啊，然后再企业在什么？企业在去库存啊，去库存的一个过程啊，包括降价、去库存、裁员、降薪啊，这个过程才是什么？才是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一个过程。那这个过程呢，到最后呢啊，金融市场也会计价，会再反馈到金融市场，所以大家会发现它走了一个环形啊，走了这么一个反馈循环。前呢，觉得这个 PMI 啊，就觉得这个尤其制造业 PMI， 我觉得这个数据不好，我会把它看成一个利空啊。其实事实上后面啊，这个。我今天也是听了这个橡树投资霍华德马斯克啊，他的一些访谈啊，对我也有一些触发和启发啊。我大概明白，就是说是什么呢？是这样的一个模型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说其实制造业 PMI 比较差的时候呢，恰好其实是买入的时候啊，恰好是什么？恰好是生产端这个时候啊，就是说是这么一个节奏啊。我看就这个，其实这个整个经济周期呢啊，它其实是在这个偏乐观或者是偏悲观反馈之间，经常会循环反复啊。包括我们这一次经济周期很明显，它会有这个。啊，有这个摆动啊，有这个摆动。你看，在这个过比较乐观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 boom over optimism 啊，它会什么 overproduction， 就比如说去年关税大战的时候啊，或者说是像这个，当然这些都是人为刺激啊，包括这个今年的这个漂亮和波斯冲突打仗的事情，它都会导致 overproduction， 因为它要提前备货啊，提前备货，提前生产，在生产端会比较旺盛。那后面他会发现需求跟不上啊，需求跟不上，所以当 demand 啊这个需求减弱的时候，或者需求跟不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 production cuts 这个生产端就会什么，就会有调整啊，裁员啊，降薪啊，削减库存啊，这些动作就会跟上啊，所以会有一个 correction 到下面以后呢，生产端降下去以后呢，啊，如果需求端没有回落的很糟糕，没有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啊，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，生产端慢慢再去调整啊，调整到一定位置以后呢，啊，然后发现需求没有那么弱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备货啊，再去招人啊，或者再去扩大生产啊，所以这个就是recession overall 啊 over pessimism。啊 ，pessimism， 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是 GDP 的这个增长也好，或者经济的这个在一个正常的周期过程中啊，它其实经常会有这个过程啊。我觉得我们这一轮就很明显啊，这一轮也很明显，因为这一轮呢，消费啊，就是这一轮其实也是什么，就是需求端它很难承接啊，因为整个消费这块其实是不那么强的啊。就大家看这个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啊，你可以看到它来到一个什么历史的一个极值，很低啊，很低。所以消费者这一端呢，其实不是很旺盛，不是很强，不管是因为通胀也好，或者是工资增长不了也好。 其实消费这一端其实是偏弱的啊，其实是偏弱的啊。所以我觉得这在三月份、四月份这个提前备货完了以后啊，到了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份啊，我觉得在消费端它的这个低迷或者它会反馈给生产端，